爱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改变。我一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基督向自己死，我们和他一同死。第三，基督是向世界死了。马太福音四章第八节到十节，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用三个试探，最后一个试探是什么？魔鬼对主，魔鬼讲世界的荣，万国的荣华富贵，指给耶稣看，对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些都给你。”主耶稣怎么说？哎，经上记着说，要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神是你侍奉的对象，不是世界。我不是要侍奉世界，我要侍奉神。这个世界是荣华富贵，你要好了，我不要。I'm dead to the glory of this world. I'm dead to worldliness, to worldly vanity.I have no reaction. I'm dead to this world. 对他向世界是死的，世界的荣华富贵对他没有吸引力。我们呢，像保罗一样，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总有一个是死的，这是保罗的态度。好，这是与主同死的三个角度：向罪和主一同死的，向自己和主一同死的，向世界和主一同死的。有人说，全部圣经最伟大的一节、最奇妙的一节，就是腓立比书二章第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第八节。 Some people say that this is the most wonderful verse in the whole Bible.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大清楚，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不大意思不大清楚啊。这个新的翻译就在这里说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必须啊，吃食必须啊争取的权利。This is not a privilege that Christ must seize at, must lay hold on.一般的人都是 they do their best to keep their privileges. They don't want to lose it. This is my privilege. It's my right to keep my privileges. 耶稣基督不把与神同等是一个必须抓住的一个权利，一个特权。他愿意放下。他是神，但是他愿意放下神的荣耀地位，一切虚极，就是倒空了自己。He emptied himself. 到了什么地步？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谦卑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被认为全部圣经最宝贵的一节，事实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意义包括在这里面，而这一节更多过三章十六节的意义。所以这是全部圣经最宝贵的几节，我想这是对的。 So we're justified in saying that these verses are the most wonderful verses in the whole Bible. 好，第二，我们与主同活。三章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在这里有一个意思，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看看你们的感觉如何。保罗说了与主同死，与主吃痛苦以后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那么我问大家，保罗为什么说或者？ Why does he say that perhaps I'll rise with Jesus Christ? I'll rise from the dead. 那么这里说的复活是什么？是不是指着末日的复活？不是。是不是指着灵性的复活？也不是。那是什么？那就是属灵的复活了，嗯，就是我的灵性活了，和主同活。那么这里所说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是属灵的复活，就是现在我们的灵性活了，还是将来末世的时候我们得救的人从死里复活被提，是指着什么时候？
现在。
如果是指着现在，为什么他说或者？难道他没有把握吗？和主同死还没有把握能够和主同活？他讲的很，在别的地方讲的很确实，我们如果和主同死，就信也必与他同活，罗马书第六章，他讲的很确定，必啊。那么既然那么确定，而且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圣经的道理，保罗不会把圣经道理讲得含糊，或者也许可能，这不是保罗的话。那么为什么他这里忽然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Has he lost confidence, assurance of resurrection? If that's the case, it's terrible. 那么是什么意思？
Verse 12就是
self-discipline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那么你
一定要
追求与主同活，或者我可以与主同活那么他前面没有说我或者与主同死，我或者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前面都是说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来到复活的时候是或者我复活，好像很特别。没有一个解经家能够把这个问题圆满解释。我自己的了解，我不晓得对不对，但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是对的。在这里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和基督完全一样，说我和他一同受苦，我和他一同死，我的经历神的大能。我如果我完全和主一样，或者连这个复活都会和主一样，我的肉身在我死了以后还会复活。那这是我现在的了解，只有这样说才能够解释这个或者两个字的意思。 I may be wrong, so I'm not that dogmatic about it, but I feel that this is the right interpretation. Is this forced interpretation? But I feel that this is the most na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perhaps, 或者. Well, this is not conclusive,So this is, until now, conclusive for me. Billy?
Verse 12, again, that's the part that I need to explain.
Mm-hmm. 那这是我的目标，和基督完全合一。但是他说我还没有得着，我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完全的程度了，我现在还有追求。 This is my goal. I don't mean that I've reached it already, but this is my goal. I press towards this mark, this goal, continually all my life, so that I may reach it in the end.
就是或者可以复活，是可不可以想到是保罗想到这复活不是他自己全部，是主要给他复活， 所以他自己不敢决定是不是能够复活。
不过他讲的得救的人复活，这是很确定的道理。我们与主同死又同复活，这是绝对确定的，不会他讲这个 doctrine 的一个大概也许的 doctrine， 不是，他讲的是非常确定。那么有人还另外一种解释说，也许我将来能够在这个在那个在他的心目中有几种的复活，就是那些特别的奖赏的人的复活，但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根据是那个意思。He's not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resurrection at all here. So the context is clear and definite. When we try to interpret this word against the context, the background of context, we don't seem to have much choice. 如果说他心里想和基督一样第三天复活，这个有一点的这个 presumptuous 啊，太谦妄啊，就是好像把自己当作基督这样的， too proud of him to think in that way。但是他就是这样想到完全和基督合一，因为他知道圣经的神给他的信息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连做王都和基督一样的，做了神的儿子和基督一样，做王都和基督一样，与主完全合一。所以也许基督的那个经历就是他的经历， complete identification with Christ。 So I think this is possible, even likely。 好，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可以留在大家的脑中，你可以继续思想，你去问别人看有什么有什么更好的意思。第三，同德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两个得着，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第一个得着是我得着哈，第二个得着是基督得着。那么这句话是无论是中文看，是希腊文看，英文看，都是很难清楚明白。 It's not clear, the meaning is not clear。 但是我想这个我得着基督，基督也得着我，像这个意思是很清楚在里头。我得着基督也得着，我得着基督，基督得着我，与基督同得。我们常常得着主就完了，就停在那儿，越多越好，得的越多越好，但是让主得着我那就不想了，也不讲了。 I want to get more and more out of ChristI want to have more and more of Christ, to enjoy more and more of Christ, to receive more and more grace from Christ. More. 完全是 receiving, the receiving side of it. 但是想到基督得着我的这边呢，就we are not as keen. 如果要基督得着我们的爱他的心，我们的热心，我们的忠心，我们跟从他的心，我们的那个 we are less, much less enthusiastic about this side of things. 保罗是一个灵受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让主得着他多的。我在罗省，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先到罗省，在罗省有三天的培灵会，是罗省华人的教会联合起来，有十几间的华人教会联合起来，他们有这个一个培灵会。那么我向他们传的信息就是基督，我得着基督，也让基督得着我，然后和他们一同查 这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里面呢说耶和华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这个中文圣经啊就把这个手翻作灵，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但是那个有个小字说原文作手，耶和华的手 The hand of the Lord is upon me， 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那就是耶和华的手抓住了以西结，有七次这样说。那么这个七次也不是我造出来的、啊、也是实在就是七次那么这个有人告诉我提醒我说昨天呢、oh, This is your day It's a fourfold seven 777年7月7号啊、fourfold seven So that's your day、It's both、reminding and teasing 这个七次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那我就和弟兄姊妹查考那个七次他有什么表现，他有什么经验，每一次耶和华的手抓住他，他经历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感觉了什么。如果你们有兴趣自己查查、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嗯， So what are our expressions when we are lay hold of by the hand of GodWhen we are in the hand of God, what is our expression? 第四，与基督一同受苦，3:10和1:29。3:10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晓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 knowledge by experience。换句话说experiential knowledge through experience，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如此，在约翰书信里面是如此，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如此，在旧约里面也是如此。在旧约里面耶和华讲一句话，他说在万国中我只认识你们，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我在万国中我只认识你们。 I only know you as the people of Israel among all the nations. I only know you. 这个 know 是一个 relational、knowledge， 表示以色列人和神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一个立约的关系， a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and relationship of love。 所以在这里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就是在经验上和主一同受苦，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我们常常叫 fellowship 是 enjoyable、但是这里说是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在受苦上和他有团契，和他结连。那么第一章第29，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为他受苦是恩典。你们蒙恩，这个恩典是什么？信服基督。但是不停止在这儿，还要加上，并且要为他受苦。This is part of the grac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from the Lord.That you have fellowship with him in his suffering. 为主受苦也是恩典，为主付了代价，喝了主的杯，然后就可以坐在主的左右。我说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喝主所喝的杯，他就是蒙了一个特别的恩典，因为那个杯要为他带来福杯。 The cup of sufferingwill turn into the cup of blessing in the end. 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基督喝了苦杯，我们就喝福杯。当我们和主一同喝苦杯的时候，这个苦杯就变作福杯。所以到底是苦杯是福杯，分不清楚啊。It's all mixed up. 苦杯，福杯，福杯，福杯。 这个广东话更加 mixed up 啊，福杯福杯福福福福福啊，你要不过这个对这个 untrained ear 听不出来啊，就福福福福福福哥们啊，这个事实上也是 mixed up， 因为这个苦悲就有点变得福悲，这个福悲里面有苦悲啊，所以我们拿这个苦悲的时候要知道这个里头是福气，但是里面呢可能为主受苦，虽然为主受苦还是福气，所以一个杯里面实在是两种的意义。 My cup runneth over，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上文还说 Thou dost spread a table for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喝那个筵席，吃筵席的时候啊，是在仇敌面前呢、啊。仇敌还是有威胁，就是在战争之中有享受，在痛苦之中有恩典。所以我们在受苦上与主相同，这一点很不容易。好像啊，这个教会聚会所的诗歌小群的诗歌说，很多的人愿意和主一同作王。但很少的人愿意为主背十字架，很多的人愿意同享甘旨，就是吃好东西，少有人愿什么进食啊。这个赞美大家都会唱，但是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退缩。那首诗是个很深的意思，我们很欢喜与主同往，如果我们能够啊一下跳到第十就好We wish that we could jump right to number 10 into glory, jump into glory、或者绕一个圈子，其他的九人都绕过了，绕到第十或者跳到第十 We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it。 我记得这一件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经验，它是一个想起来，一个有点惭愧的经验，就是我到了香港第一次跟一个人翻译，他讲英文，我翻译国语。这个人是属于那美国的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Dr. Akenge, the president of Gordon Conwell Seminary， 他到香港讲的，那个是我刚刚。读完了神学到香港工作，他在伯特利讲道，我来给翻译。那么他就讲到一个地方了，我都翻不出来。那么像他讲的话很简单，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头，不晓得翻了。那么他讲了一次我翻不出，再讲一次翻不出，第三次也翻不出来，所以我记得很深的一个印象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绕过，我们必须经过啊。那么后来呢，我在散会以后，我再问他，他把那个英文讲出来就很清楚了。但是翻的时候，第一次听不到，第二次更听不到，你们晓得吗？啊，第一次没有 ，you didn't catch the meaning， then you get excited and nervous， then you never hear anything the second time you repeat it。啊，但是他在散会再问他，他再说那个英文很清楚了，也很简单，但当时就听不到，所以我很有同情心给翻译的人。从那个时候啊，我对翻译的人有了同情心了。有人给我翻译，啊，那么有时翻译得很差，而且在我教会里有一个翻译的训练，如果有人在那个表格里填，他说我愿意学习翻译，你就给他机会。所以十几个弟兄姊妹要常常翻译，那么有的时候在主日崇拜也翻译了，第一次翻译，刚刚就在主日崇拜翻译，有的翻译得很好，有的翻译得差，那有时翻译差是心里很着急了，你看 put through the message， 但是我常常会想到我自己翻不出的时候，啊，这个松山杰博士是很有能力，但是有一件事他不大好。不大好，有人给他翻译，他把他推下去，就是翻译跟不上他了，他推他下台。 真的想他，他 he didn't have any patience in that。所以有哎有几个人被他推过下台，很聪明的人推过下台。嗯，那么但是我不会推人下台，因为我自己翻不出来过。如果宋尚杰博士也试过跟人家翻不出来，大概他不会推人下台。嗯，所以我们的失败都有好处，我们的软弱都有好处。痛苦啊，我们和主一同受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保罗他有了这个了解，他受苦的时候他有一个态度，一个了解哈。我们看在下面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完这一节就停止这一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受苦的时候他心里想怎么想的，基督受苦还没有受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要受苦像基督受苦一样，基督还没有受苦还没有受完，我呢就替基督补上，我替基督补上他还没有受完的苦。 This is a wonderful idea, wonderful idea.It's a great inspiration in the heart of Paul that he could, in a way, make up the lack in the suffering of Jesus Christ. 好，我们就到这里。五点，同工，请大家一同看这一节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的，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句话是保罗很难过讲出来的话哈。别人都求自己的事，这是一般的情形，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个人以自己的事为念，不以基督的事为念，不以神的国为念。但是二十二节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和安慰在提摩太的身上，但这个字很宝贵，但是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提摩太兴旺福音与保罗同劳，同时他们两个一同也是与神同工。提摩太保罗是与神同工，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讲得很清楚的，他和神同工 co-laborers with God， 这是一个很高的地位权力。现在提摩太和保罗同工，一同兴旺福音，做了神的工作，这是对于提摩太保罗很大的安慰。两种的情形，一种是求自己的事，不理耶稣的事，不以神的国为念；另外一种是兴旺福音，劳苦兴旺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他向门徒所讲的，普遍讲的，他要他的门徒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就是物质上的需要，他们不是先求物质上的需要，先求神的国，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顺便想到一件事，有点关系。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不能够把经济的需要放在首位。过去有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教会没有真的为他所需要的做一个妥当的安排，那是 一种的缺点。但是今天呢，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多愿意做 full time Christian workers 的人，对薪水计较得很厉害。如果你要请我啊，你必须给我多少薪水。那么在他找工作的时候， he always keeps an eye, keeps an eye on the salary， 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薪水不对，不管什么工作我都不做。他说找的就是薪水对的工作。他也有理由，他说什么工作都是一样呢，都是侍奉主，那为什么我不找一个薪水高的呢？很有理由，都是侍奉主。那么这个呢是似是而非，似是而非。第一，要寻求神的旨意，做什么，到哪里工作。如果你找到了这个对的工作，神的旨意的工作，薪水是其次，神会供应你，神不亏待他的人。如果人预备不到，神给你预备到，神补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有人羡慕我现在的薪水，我也不告诉你们多少。有人羡慕我现在的薪水，但他们不会羡慕我开始的时候。我到香港开始的时候，我的薪水多少你们猜不到，我想你们永远猜不到，50块港币 50 Hong Kong dollars， That was my salary a month。 50 Hong Kong dollars a month, that's 10 US dollars. That's less than 10 US dollars that time. And I had a degree from Edinburgh University, and a university graduate, and I received 10 US dollars as my salary. Plus a place to eat, to live, and meals to eat. So meals are extra, and a place to live extra. But then gradually the Lord changed the situation. But I never lacked anything. When I got married, I only had 800 Hong Kong dollars in my bank. 150块美金. That was all that I had when I got married. So my wife had great faith in me, confidence in me. And she married me in that situation. 但是主从来没有使我有缺少，都是丰丰富富。那么现在更是丰丰富富。所以神会直接的间接的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So have faith in God, He'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不是单看一时的情况，也不是单看一种的情形，神在所有的事上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们以神的国为重，先求他的义和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与主同工，以耶稣基督的事为念，像提摩太一样求耶稣基督的事。求耶稣基督的事就是与基督同工，虽然这里没有说同工两个字，但是很明显的言外之意就是别人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只做自己的事。提摩太和别人不同，他求耶稣基督的事就是做基督的事，也就是和基督同工。第六，同心啊，
与神同工，与耶稣基督。
非全时间侍奉主的人，是 non full time Christian workers， 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叫做带枝叶侍奉，带枝叶侍奉真正的这个意义是以侍奉为主，枝叶为次。枝叶就是维持自己的生活上的需要。这样的人呢必须有很多的时间来侍奉，不是说他这个 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做自己的工作，礼拜天做主的工作，这就是代职侍奉。这个程度还不够，还不够。他应该是以主的工作为主。He must give a really substantial part of his time to the Lord's work before he's called. He's worthy of this title. 代职侍奉。那么第二种人就是他做自己的工作，他就把余下的时间为主用。这在程度上有，时间的多少上有分别，但是他把余下的时间为主用，他还是很爱主。那么一般的基督徒有了自己的工作，他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 conscientious worker in his own field。如果他是个医生，他应该是个好医生。如果他是个 teacher， 应该是个好 teacher， conscientious about his work。但是同时，他尽量的省下时间来侍奉主。这样呢，他会很忙。在香港有的学生哈，他父母不信主，所以他做了基督徒以后呢，他要好好的读书，他要更加好好读书。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没信主以前读书不好，信了主以后，他应该读书比从前好。那么这样做呢，他的读书也多用时间。但是他到教会里来，有团契，有周日学，有教会的工作，也用很多时间。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要更加善于利用他的时间。换句话说，他要把他用在主工作上的时间，另外再赚回来。意思是说，他平常多玩了，多玩。那么现在他就别人玩的时候，他就可以读书了。所以他要加倍的会利用他的时间，这样常常是造就出来一个是 highly efficient workers of any field。但是有这个精神的，有这个态度的青年人都是了不起的青年，他们在工作的效率上、读书的成绩上和工作的态度上都会有很好的成就。所以这个不是他的损失，别人玩他在工作读书不是他的损失，是他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训练。所以一个爱主的一个基督徒总是比一般人要忙一点的，因为他又要做自己的 profession 的事，又要做主的事。那么这是他的代价之一。 This is part of price、part of the price that he's got to pay。 为主背十字架也包括这一部分的意义在里头。But it's always rewarding。 第六，同心。第二章五节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就是我们的心，同心。基督的心是怎么样呢？刚才我们看过了，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也不 keep to our privileges。 一个基督徒愿意放下他一切的特权，为要侍奉神，服侍人。He doesn't consider anything as his personal privilege, which he must keep for himself. 每一样都可以放下，每一样都可以放下。主放下他的一切，连他的神的地位他都放下，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生在什么地方？马槽。那是人生的地方吗？什么生的地方？牲畜生的地方。Is that incidental？ 是偶然的吗？不是。如果不是偶然，就是神的计划，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他的儿子生在不是人生的地方。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tremendous. It's beyond our understanding.他生在不是，他不但是人下人呢、啊，他是生在不是人生的地方。如果我生在马槽里啊 ，I'll keep it top secret， 我谁都不给他知道。如果我个人知道我生在马槽里啊，这样，那么 I'll be teased all my life。 啊，我什么人都不让他知道，那是主耶稣就生在马槽，所以这是主的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呢不容易啊，我们不想接受这个心，但是基督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最后我们得到一切。我们为主所放下的不是损失，最后是得到，这是我们的一个 basic understanding。 我们得到，我们所失去的反而是得到。我们为了神所付的代价，所牺牲的，所放下的，我们加倍的得到。所以彼得问耶稣说，主啊，看来我们为你撇下一切了来跟从你，我们得什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彼得也是很现实， He had a very practical mind and he asked a practical question, What shall I gain? 主耶稣怎么说？是将来你们要坐在宝座上，跟着主说，凡为我撇下，主说了很多很多样的东西，必要得着什么？多少倍？百倍。必要得着百倍，那个百倍就是一个 round number, 就是多倍的意思。 A hundredfold reward for anything that you have sacrificed for the Lord, 这是主耶稣对彼得所讲的。那彼得有没有得到？彼得有没有得到？他得到什么？他得到什么？他怎么死的？教会历史相传他被倒钉十字架，我相信这个是相当可靠的一个 condition, 我想不会是 造出来的。There's no record to the contrary, no. 主耶稣已经早同他讲了，说你年老的时候啊，要伸出手来，别人带着书上你的手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跟着说，这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说的。所以主有这个预言，主讲这个话彼得永远不会忘记。如果主告诉我我怎么样会怎么死，我想我不会忘记了。谁会敢有？如果主说你将来怎么样死，我相信啊，我就很注意了，想类似的事情啊，有一点那个味道的事一来，我就想还没有谁呢。主彼得所以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写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说，我知道我要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到了，就是说照主所说的快要到了。那么他问主问题的时候，主说他要得百倍，他最后得到的是百倍吗？他倒钉十字架哪里有百倍？但是今天我们看那个打鱼的彼得，现在成了人类历史里面差不多最出名的人。保罗比他还出名，我想保罗比彼得还出名，但是彼得也是非常的出名。一个打鱼的农夫成了人类历史里面的这么重要的人，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更重要的人。That's a hundredfold reward, 这是神的一个身上的恩典。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他后悔不后悔？就算伊撒死了，他是不是受了损失？如果今天我们到天上去见了亚伯拉罕先生，我们给他拉手，Mr. Abraham,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regret about what you did for God? 他一定是说，我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献以撒。那是他蒙恩的一条路，他因此而做了信心之父，蒙了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主所放下的一切，舍弃的一切，牺牲的一切，失掉的一切，都不是损失。主说了，我们要得百倍。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在，在到这里来以前，路上经过 WEC World worldwide evangelistic crusade. 我去参观的时候，我就想到 City Stud。我有跟他们提吗 ？City Stud、
yeah.
啊 ，City Stud 的事，它真是一粒麦子饲料。现在 WEC 有900多的宣教士，而且已经有多年的历史。真是可以说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brought to life in Jesus Christ through their labor. And this whole group, this organization, ca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one man's death to self, Sigistus' death to himself. 一个人死了，这么多的人得救，这样的一个大工作建立起来，他没有损失。A hundredfold, even a thousandfold. 第七，同志，2:13。2: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那么这就表示说，我们的立志，也就是神的立志。So God moves us to make a decision. It's the decision of God. It's the Lord's decision in us. 但是在这件事里面呢，有一个必须有的过程，就是说 we surrender our will to the will of God.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 puppets， 我们是傀儡。神不是创造傀儡，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是傀儡。We would be puppets without free will. God created man with his free will, which constituted his manhood. 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就不是真的人，是一个 puppet. Puppet 没有价值。如果这里有一个机器人，见了你就称赞你好，哎呀，你这个人真好，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称赞一大套，你觉得高兴吗？你不会高兴。但是如果一个小孩子见到你，啊，我好中意你呀，啊，你好欢喜，但是小孩子欢喜你，你就欢喜了。他小孩子算什么？他的 judgment 不一定正确，他欢喜你也许欢喜错了，那是你欢喜。不管他欢喜的对不对，你都欢喜，因为他欢喜你，因为他有自由意志。就如果我们都是机器人，神创造我们机器人，天天赞美他，没有意思，没有意思，神不欣赏。但是我们有自由意志，原来不认识神，现在来爱神，来听他的话，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这是神最宝贵。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意志交给主。我们的意志 ，a surrendered will， is a dedicated will。在英文里面，这个奉献还有一个字叫什么 ？yielding 哈 ，we yield ourselves to the Lord， 常常翻作奉献。这个奉献的一个很明显的意思，一个让的意思。I yield this to Him， 我把这个让给他。那就是 I yield myself to Christ。换句话说，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主。I yield the ownership of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no longer mine。But belonging to Jesus Christ. 那么这是 yielding， 这个是 dedication。我们把自己的意志交给神，神就能够在我们心里运行。啊，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叫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我说过，这是 passively active and actively passive。同样的心智，有一节圣经是，王教授读过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里说，将我们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第四节这样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的对神的那个抵挡，我们的 self defense against God is terrific. It's like a castle, a strong castle against God. But Paul's word is to capture back this castle for God and make it a castle for God. 把我们的心意夺回，自高的事攻破，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心意是 mind， 但是这个 mind 包括很多，把我们的 heart、soul、mind、will 都包括在你这个 mind。在圣经里面 ，mind 心意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是一个综合的内容，整个都夺回来，归向基督。原来是反抗基督的 ，a castle against Christ， now captured to be a castle for Christ。这是保罗在这里用的一个。Figurative speech， 一个 kind of illustration， 实在是如此。我们在我们的意志上，也整个的把这个 castle 交出来。一个人顺服基督，实在不容易，实在不容易。我们对神的抵挡，真是像一个 old castle。这个老地家这个名词啊。里边有个意思，就是 old castle， 最难对付的就是老底家。老底家是 old castle， 老底家里面的基督徒是 old castle Christians， they have to be captured， captivated for Christ， 不容易啊。This old castle put up a lot of defense， 啊，要得到神的攻破，就是说攻破坚固的营垒。保罗说，要做这件事，不是数学器的兵器可以做得到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没有神的能力永远攻不破，没有神的能力真是攻不破。但是感谢神，很多人原来是最顽梗的，对神讲是老顽固，但是后来也融化，也回头，是神的作为。第八，同力四章十三节，这是腓立比书里面最宝贵的章节之一。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的一个见证。当然，他不是说。平常的说法，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刚才说他应该做的，神的旨意要他做的，他都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去做成。这个力量是神的力量，他靠着神得到神的力量，与神有同样的力量。我有一次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冰头花园哈，冰桃花园旅行，去看一看，我发现有一个大的石柱子 ，a huge stone pillar， 许多那个藤叫什么？藤 ivy 哈，啊，广东话还藤哈 ，there's ivy creeping around it。Now ivy， how strong is ivy？ Should I say how weak is ivy？ Well, whose name is ivy？Oh, I see. Ivy can hardly stand on its own feet. It's almost the weakest thing in the world. It cannot stand on its own feet. But once it has laid hold on the strong stone pillar, it shares the strength of that pillar. Nothing can shake it off.Not even the typhoon that hits Hong Kong several times every year. Hong Kong typhoon, see 过吗 ？Hosea. Even the typhoons cannot threaten those ivy because it has laid hold on the strongest. We are weaklings in ourselves. How weak we are! But when we have laid hold on.The strong Christ, then we share his strength. Only his strength has become ours. 第九同额四章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母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这个同父异母是和谁同父异母？没有讲，没有讲。保罗就是说你这同父异母的，没有讲明这个是和谁同父异母。这样讲法更加好，因为他的意思很广泛，他和主同父异母，又和人同父异母，他帮助这两个姊妹，他和他们同父异母，他也和主一同父母，他和主父母，所以他就帮助人父母。同父异母就是 under the same yoke with Christ and with his fellow men。 第十同勇，第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像基督的复活以后的形状。所以我们将来啊，永远有一个身体，好像基督永远有一个身体。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好多次，耶稣基督永远有他的这个身体吗？基督降生以前没有身体，做了人以后有了身体，他永远带着这个身体吗？或者是复原到他的没有身体的神性神格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永远带着他的复活的身体， A spiritual body, resurrected body。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biblical doctrine， 它有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他身上有永远的记号纪念，就是钉痕，永远的纪念，做他做过人，他曾经道成肉身替我们付代价。所以 He will always bear this mark of suffering for us。 第二，他对于 有限的人必须有一个有限的身体，叫我们能够和他有更真切的交往。神是个灵，没有身体， so 我们和神的关系永远是一个间接的关系。只有神在基督里有了这个有形的身体，当然这个有形和物质的有形之间又有很大的分别，但是总是 comparatively concrete, more concrete。 我们就可以和基督之间有了一个 concrete fellowship。 这也是因为就有限的人神所做的有限的一件事。圣经说我们今天对着镜子观看，将来我们就要和神面对面，得见他的真体。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是说的，将来我们得见他的真体，因为我们要像他，我们像神就能够见到神。但是那个真体还是 comparatively 真体，不是 the absolute substance of God。 We'll never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ubstance of God because we are different. It's beyond our sphere of cognition. It's beyond our sphere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就好像今天我们不能够了解一个没有时间的存在一样。 Can you understand a timeless existence? No, never, because we belong to time. We belong to space. 我们永远不能了解一个没有空间的存在。 Can you? No. A timeless existence, a spaceless existence is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because it's outside our sphere of experience.We can only understand things within our experience, but never beyond it.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有限，和我们的有限有关的。但是我们将来得了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很像基督的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 we continue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Jesus Christ in a real way in glory。
我们是就是基督复活的身体啊，我想了几天，我们想不通的，因为他复活以后他们门都拐走，耶稣来了门拐走，他复活的身体是这样，我们要开着门，我们的身体可以来就知道。
就是在古代的希腊哲学里面也有了这个类似的想法，比方Democritus， 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个物质的身体，这是 atoms， 它也叫 atoms， 这个现在的 atom 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的哲学来的。那么这个 particles， 但是这个 particles 在我们的身上是一种，我们的思想也是 material， 我们的思想，它把它叫做 material，a different kind of matter， a different kind of atoms。所以我们的思想是有形的。如果你有那个透视，你可以看见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入眼是无形的，但他的了解是另外一种的物质。我们的 soul 也是另外一种的物质，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是另外一种的物质。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今天科学越来越研究，越来越进步，对人的对于这个所谓这个 matter 那个观念越来越宽。Electricity. Is electricity matter a kind of matter? Do we have students of physics here? Is electricity a kind of matter? We say no. Right till now, we say no. But maybe tomorrow, a physicist will say that I've discovered that electricity is a kind of matter. It's possible. Is light matter?
The
theory is about light. Maybe in the end they'll say light is a special kind of matter. 那么我们的 soul, is it materialistic? It is material, not in the sense of our usage of it, but it could be so in a higher understanding of it.神说创造的，神说有就有。那么神创造我们的一切，我们的 memory， 我们的记忆是 material or spiritual， 我们的 memory。如果我们的脑子里面有一部分你给它一个 stimulus 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前看见过的。So the memory is concrete and real. 那么是不是 a kind of matter? 不可能啊，神创造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We are guessing. Everything is guesswork, including the most precise theories of science. Guesswork is capable of being overthrown altogether. We establish theories, then overthrow it. Now that's the human play.你们晓得，人生就是创造有破坏，创造有破坏，创造有破坏，建立否定，建立否定，创造破坏，这是 the human cycle，human cycle， 好玩呢啊，人类的玩具 ，the 玩意儿，人类的玩意儿 ，the human toys，we are playing human toys， 但是到了后来 ，we。Come to our destiny. We have our destiny in God, in whom is the only reality. 我们和神相似，和基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与他永远同在。 和他永远同在，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the redemption of the body。 感谢神，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要得赎。今天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是我们的累赘，我们的累赘，将来我们的身体得赎以后，这个罪性就没有了，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所要的来爱神，按照我们所愿意的来遵从神的旨意，就我们脱离了这个身体的累赘。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爱神的心，但是这个肉体呢就连累了他，把他拉过来，拉住他，拦住他。有一天我们的就脱离了这个败坏的肉体，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心灵所愿意来爱神，来侍奉神，来赞美神，来顺服神。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得救，就是 redemption of the body。那个时候就是 the completion of God's plan of salvation。 所以今天我们的就是灵得救，灵得救，这个是叫做 first fruits。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体的属。We are waiting for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y, which means the final completion of our redemption. And now, we are the first fruits of God's work of redemption. We as redeemed spirits are the first fruits, or the first step in God's plan of salvation, waiting for the completion of it. 我们的身体的，我们的灵得救是初熟的果子，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所以这个初熟的果子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意思，很多意思。还有我们这个得救的人也是万物得救的初熟的果子，将来全整个的宇宙要得救。那我们人得救就是万物得救的初熟的果子。好，所以我们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同荣，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分享他的荣耀。这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去的最后的 destiny。 So this is the destiny of discipleship。 我们讲 discipleship 有一个开始， We begin it at the call of Jesus Christ calling us to be his disciples. When we accept the call, we start the journey, and here we end the journey in shared glory with Jesus Christ. This is God's plan of salvation and God's completion of his plan through discipleship. 好，那么现在我们用余下的时间来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由的发问。
跟大家在讲道理时，他用 parable， 那后来门徒不明白，但是他后来才跟他们讲的，那他说天国的道就是让通达人才懂的，那会不会 it's unfair 是有罪？为什么当时他不可以讲解给那种人听？
这个里面有一个两个重要的意思哈，主耶稣讲那个话的时候，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我们再看第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他们说又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神怕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这个话好像完全不通了。王教授也跟他们讲那个夸大化的讲法，夸张式的语法，那这就是的，这是一个 一个反面的语法，反衬，这个文学里面那个反衬法啊，相反的语气，一种讽刺的说法。那这真正的意义是这样，是因为他们不要明白道理，这是他们的意志的问题，他们不要明白真理，所以对于这种人，主呢就不把真主丢在他们的脚前啊，主说不要把真主丢在猪的面前，免得他践踏了真主来咬你，他以为你用石头打他，你把真主给他，他以为你用石头打他，所以他把真主践踏然后来咬你。主的意思就是说，真理只有那些有心的人才得到，没有心的人你无论怎么讲都没有用，他的心是蒙住了，他不要听，他不要知道。有心的人，寻求的人，他才能明白真理。所以主耶稣说，我讲像这些硬心的人用比喻，但是同样的比喻对于追求的人是一种帮助。我们现在觉得主的道理很有兴趣，因为主用很多的比喻给我们明白，但是呢对于硬心的人，他们就更加不明白。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The basic idea in these words of the Lord is that only the seeking can find the truth of Christ， 就是那根本的意义。那么还有说，主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神叫他瞎眼，神叫他硬心。 It seems that the cause of their hardness of heart is from God。 那真正的意义我们来看，我想这段经文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你们自己可以知道，也可以告诉别人知道。大家去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九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九节，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婚礼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神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就好像是神要他们沉睡。为什么神用沉睡的灵浇灌他们？上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在那儿宴乐婚礼。Now this is the way of their own choosing. They want to live like this. So as a result, 神就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就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那个任凭就是刑罚。所以这个人沉睡的灵浇灌他们 is a part of God's judgment on them because they choose to be like that。 你们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们要这样，所以神就是给他们这样，同时加上他的刑罚，他的刑罚就是他们更加这样任凭。所以任凭是神最可怕的审判，让他们最可怕的审判。所以这个主耶稣知道，有的人是在那听到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寻找把柄控告耶稣。两种听到的人，一种就是听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驳倒你，有什么机会可以控告你；另外有人是那要明白，要明白，要明白。所以对于不要明白的人，你无论怎么样他不能明白。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了，单单那个心灵已经预备好的人已经够我们传的了。实在有很多很多人心灵预备好，要者空虚了，这样的人已经够我们工作。那些意志上不要主的，他们根本把心关起来了，你无论怎么讲他们得不到。但不是说我们就对他们完全放弃了，他们还是可能有回转。不过比较来讲，单单那些心灵预备好的，有这个倾向的，已经心灵感觉这个需要的，已经够我们工作。也许别人关于这一点有分享。
刚刚您说那个就是 有那个心的那个人已经够我们工作了，那那个他真正蒙蔽自己，自己关注自己的，那我们的态度。
姨父说，因为那里嘛有人愿意听，他在哥林多一年半，在姨父说两年，因为在哥林多有人要听，有人得救，主说在这里有很多的百姓，所以我们传福音，啊、一方面我们说最难的地方，我们也要有福音的见证。There must be the witness for the Lord in every area, whether it's easy or difficult. We cover the whole world with witnesses. 但是我们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在 responsive areas 工作，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得到人的救，更多的人的救。我们的目的不是平均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得人，所以哪里人愿意信主，我们就多在那儿工作。像这是一个 biblical principle， 保罗给我们听明白。但同时我们不能说有的地区困难我们就不在那儿工作，但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荒废在那个没有那个完全没有反应的那个地区了啊、所以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的，说神啊，你今天带领我到你说要我向他做见证的那个人那里去，神预备好了他的心，我们去正好是可以带他信主。但我们不知道谁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努力工作，有机会去做，有机会去做。等到我们清楚看见有 responsive people， 我们就在他们中间多做工。请。
您刚刚讲是这个任凭这个惩罚，埃及记里有很多地方说，耶和华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种的使他心刚硬，也是您说的认
凭。是，你看那个小字有说使或做任凭，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
二十一节，
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我将指示你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小子说或者任凭、
嗯、
这个原因为什么又翻译的时候又是使又是任凭呢？就是因为希伯来文呢有一个中式，一个 middle tense middle form， 就是也不是主动的使，也不是被，is nor active is neither active nor passive， is middle form， 所以那个就是任凭。所以这个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里头就是一个中间式 middle form， 所以可以翻作使他刚硬，也可以翻作任凭他刚硬。那么方老元的心是刚硬的，是神任凭他刚硬。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方老原来是一经是愤怒的器皿， The vessel unto wrath， 在罗马书第九章说，意思就是说原来他一经是应该受神的刑罚了，神就留着他，一到一个神可以用他的时候才刑罚他。方老和埃及人已经是应该受神的刑罚，神的审判应该加在他们身上，神把他们留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然后显明这个审判，所以神有主权把这个审判的时间推后，推到神可以用来做他的工具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使他刚硬，神可以主动的使他刚硬，然后审判刑罚他。神这样做也是他这个人自己的 moral responsibility， 他原来是个好人，神是他刚硬，那神的责任。如果是个好人，那么神要他心刚硬，那么神就主权，他不会不刚硬了，因此呢就做了坏事，这是神的责任，是神做坏事。但是如果一个人原来是坏的，神要用他做一件事，好就留他，把审判保留在后面，到了一个时候神可以使他在这件事情特别刚硬，那他原来也是一定是个刚硬的人， 神就是他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事情上显出他的刚毅，因此借助这件事来审判他，同时又另外成全一件很好的事，显出神的恩典。说神有主权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和选择，而没有违反他的 moral principles。 So the person in question is still responsible morally for the wrong things he does。好，现在我的意思讲明白。啊，你先请。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We as disciples have to bear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And the problem is about obedience to parents. For example, a person he has called by God to dedicate his life to God and serve the Lord. And the parents, they contradict and they don't allow him to do so. So, but he has to obey God because in Acts 5:28 is that we ought to obey God rather than man. So he obeyed God to dedicate his life and become a servant of God. Is this, how can we apply this to the first that in Colossians 3:20 or Ephesians 6:1, we have to obey our parents. How we apply that? If we obey God, then we dedicate our life to God. But what do you think? We disobey our parents in their thing. Do you think this is...
In general situation and in particular situation, we have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se two situ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so and so, such and such. But in particular situations, when there is conflict in duties, then we have to obey the higher authority. It's always that in our actual lives. So it's the higher, or the highest authority that counts. 也有上司，顶头上司，还有他以上的上司，还有他以上的上司，最高那个人讲的话，那么你就听了。It will nullify the rest, all the rest.
So it means we, in this case, then you disobey your parents, it's okay then.
We've got to do that. And that's the...situation in real lives, in our actual lives, when a nation is at war with another nation, then there's draft, 征兵, then all male citizen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ing to the war as soldiers.But often this is done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parents because they need the children at home. But they have to follow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rather than the wish of the parents. So there is conflict in duty. The same thing happens between parents and God, nation and God, government and God. So if we ask questions,Could Christians be revolutionists? Could Christians be engaged in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做革命党？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但他推翻满清，他革命。Is his action justified in the sight of God? 他不听在上，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听他。但是你革命，你是不听了。能可以不可以呢？在罗马书十三章讲这个问题。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这个，古代的君王 ，they make use of this verse and say, The rights of the king are divine, divinely installed. So everybody must obey their king. And the authority and power of the king is from God. That's divine kingship. Now, that's done away with. The modern man no longer believes in that. They say that's a myth. But you find it in the Bible.
But the Bible tells us about normal situations. The Bible is not talking about exceptions, not about abnormal conditions, only about general situations, normal situations. 所以在第二节，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神，抗拒的比自取刑罚。下面说 the normal situation， 第三，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这是真的官，如果你做坏事你就怕官，你做好事官会称赞你，这样的官你一定要听他的话。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只要你行善，你就可以得他的称赞。 What if the officials punish the good doers and encourage the evil doers? What happens then? 如果做官的现在逼迫行善，不利作恶的，那么你怎么，你是不是听他的话？ That's out of the normal. The word of God only tells us about normal situations. 如果做官的要你做坏事，你听不听他的话？不听，不听了就不听命了，和神的话也违反了。所以 we must make a distinction there.
How can you answer to the parents that tell you?Because I have a friend, she wants to dedicate herself, and the parent is Christian, but not the Christian that dedicated the one. And the parent said, you don't obey me, so you are not really good Christian. She doesn't know how to answer that.
He has to say that he must obey the will of God. And his parents must obey the will of God too. Even today, parents cannot decide the future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cannot appoint a profession for the children to follow. This is my choice, you must choose it. Now that's gone away with. Days like that are gone. No more here. So if they still have the feudalistic concept of things, then it's different. If the person, if the Christian is good to his parents in all ways except when it comes into question in regard to conflicting duties, in obeying the will of God, except that one aspect, then he is all for his parents and love them, respect them, and obey them. Then the parents, although they say with their mouths that, oh, you are not filial, their hearts say, you are a good son. I know you are a good son.
Yesterday you talked about how far gate of the young in being a book young. It's a hard, just, you know, you have to draw a line, hold it in an incident, in gospel,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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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pel, in係有一陪人喺度聚會，咁有啲人有廚房做嘢，咁有啲人覺得即係好似馬大咁咁忙，咁啊為咁多事嚟忙碌。咁即係 how do you draw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即係真係服侍同埋 being 啊馬大？
我相信主的意思一點也不是輕看馬大，真的是提醒他，他不要忽略了那個上好的福分。他可以两样都得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用借助这个机会来提醒他，主的话里面没有责备，就是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思虑烦扰，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个，玛利亚已经得到了，就提醒他，不要让这个事物的事夺去了他在主的面前与主的那个密切的关系。在当时马大的是需要，马大的工作是很需要的，但是主借着这个机会来 提醒他，主所以讲这个话，不是主主动的讲，是马大来向主讲，马大先讲，主啊，你不公平啊，我一个人在这儿忙，马大亚在那儿听你讲话，你不在意吗？ Don't you mind it? Now, that's a mild scolding. Don't you mind it? 意思就是 you should mind it.就是有怪责主的意思。所以主说，玛利亚，你现在已经是 irritable， 你现在忙到 you are busy to the point of being irritable， so take care of that， be careful， you're over busy now。 什么时候我们忙到 irritable， 那就有问题了。If you are busily sweet， 不要紧，忙不要紧，也表示你心灵里那个 balance 你也保持了。我想一个人忙的时候保持他的 sweetness of disposition， 就表示他和主已经有很好的关系，亲近主了。 He's prepared in his spirit for the burden of work。 如果 he gets irritable， it shows that he's out of touch with the Lord already。 He needsto get quiet before the Lord, and get an inner strength for the burden to someone. 所以他来就看见他的需要，说你很多是思虑烦扰了。他不是单单忙，他不是这个单单侍奉，他是思虑烦扰，已经有了有这个里面的不平，不安息了，失掉了安息了。所以就说，小心，你应该最重要的是要上好的福分。所以我现在主不是责备他，是提醒他，我们不能借这件事说服侍都要坐那儿听到，没有人去做应该做的事，那我们今天中午没有饭吃了。
所以就是不要过分。
是就不要 Don't ever be busy to the point of neglecting your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像早上我跟你学那个，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以前我在 church 做事又读书，然后还要回家，还要跟父母有时间跟父母在一起谈话，所以就整个人忙得一塌糊涂，就是在 church 什么人都什么事情都找你做，什么事情找你做，那你觉得好像你很难说 no， 所以你什么都接下来做，就搞得常常自己三更半夜回家。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这忙了为什么，你知道，就是忙了自己很少时间，回到家已经累得不得了，那每天就好像主规定我的功课我一定看完这样，可是进去没有进去，那我就自己就开始害怕，我说我这样，我虽然侍奉神，可是 我跟神在灵里边太虚空了，灵里边很缺乏，慢慢我就会很危险这样。所以我看到这一节圣经，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不是说我们不要侍奉，可是就是如果你超过了，把这个侍奉跟这个灵性，这个侍奉超过你的灵性的话，就有危险。就是侍奉跟灵性要平衡的，是不是？
是我有问题，在《使徒行传》啊，讲到当初保罗先生巴拉巴接待他，到最后他们两个是为了马可分开的啊。那我就是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很多同工常常是说。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为主，两个都是，你觉得这分开是也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吗？还是说，因为我觉得到现在我们服事工作上面常碰到说同工因为一些看法不同啊，两个分开，那你觉得这个怎么
样？我想这个是这是人的 intrinsic weaknesses， 人性必然有的软弱，看法不同，所以这个是 unavoidable， 看法的不同都是 conscientious conclusion， conscientious opinion， 但是看法不同，在这个时候都会 a strong personality always keeps to his decision in an obstinate way， 所以呢他们就分开了。我想最后呢，这个是从一件好事，分开反而是好的。不过他们两位坚持自己的意见呢，个人都有理由。一个是说，马可过去曾经半路离开，我们靠不住的人，我们不要用他；一个是说，我们应该给他机会，应该爱他。所以呢，他们就分开了。不过当时还有一个问题，马可和巴拿巴是表兄弟， 所以爸爸对他好还有一个亲戚的关系，可能保罗说你们是亲戚，说你也要用他了，那我们分开好了。但是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找保罗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恩赐，他的名字叫劝慰子，劝慰子意思就是一个鼓励人的人，意思就是一个鼓励者，这个名字不得了，一定他很深有这个恩赐，常常鼓励人鼓励人鼓励人。那么这次轮到马克，他鼓励过保罗，他去找保罗，保罗原来在大树，这个安提亚的人不认识他，巴拿巴是领袖，他知道啊保罗有更大的恩赐，所以他放下自己领袖的地位，请保罗来做安提亚教会的最高的领袖，他来帮助，这个是很高的恩赐，一个灵性不高的人不会做这件事。那么现在轮到马可，巴拿巴说我们要帮助这个青年人，保罗说他不行，他过去已经有不好的表现，我们不要用他。我在我看呢，保罗这次错了，保罗错了，因为巴拿巴一直用他的爱心，这是他从神特别的灵受的恩典，他对保罗是这样，对马可也是这样，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叫做劝慰子，就是 one who encouraged others， 所以他做的对了。我想保罗错了，后来所以保罗明白过来，他看见马可这么好，所以他就请马可，他说他说马可一定要把马可带来和我同工，他是个最宝贵的同工。后来保罗这样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所以马可也争气，那他后来有很好的表现，保罗也改变了啊，现在是马可是我的好同工。